今天是2018年10月31号，现在是华盛顿时间的早上5点，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先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司法部周二发表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与黑客公司和公司内部人士合谋，侵入私人公司电脑系统，窃取商用客机使用的涡轮发动机数据。这是美国司法部近今年9月以来第三次对江苏国安厅的情报人员提出指控。司法部的声明指控了中国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情报人员扎荣、柴猛和其他同谋。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和他们招募的黑客以及公司内部人士，多年来共同窃取敏感的商业航空与技术数据。声明显示，从2010年1月到2015年5月，江苏省国安厅情报人员和他们的黑客团队专门负责盗窃美国和欧洲商业航空公司使用的一种涡扇发动机核心技术。这种发动机由在江苏省苏州市设有办事处的一家法国公司和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合作开发。美国联邦检察官布雷弗曼说，这是中国国安局出于商业利益而非法协助窃取私人数据的又一例证。有协调的窃取而非简单的购买商业化产品，将会损害所有人才。在美中经济和军事关系均陷入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华盛顿说，对待中国，美国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他还证实，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下周将前来华盛顿，继续就两军关系举行会谈。马蒂斯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目前面临三种威胁：力量上的威胁、最紧迫的威胁和政治意愿上的威胁。他说，目前最强大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主要是俄罗斯的核力量。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有两个，一个是暴力恐怖主义分子，另一个是朝鲜的核导弹项目。而中国的威胁是来自政治意愿上的威胁。马蒂斯不久前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讲话时也谈到类似的话题。在那次讲话中，马蒂斯说，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他又说，中国不必是个威胁，中美可以合作。随着北京在区域作为更强势，一名五角大楼的美国官员说，遵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义务下的义务是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关键，台湾一向是也将持续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伙伴。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海大卫星期一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闭门主旨演讲中做出了上述的表述。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公开了演讲稿的内容。海大卫说，美国支持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因为美国认为一个坚强安全的台湾是防止侵略的最佳威慑，也是台湾人民能捍卫得来不易的民主的最佳方式。而一个坚强与安全并且有办法捍卫其社会及经济制度的伙伴，对确保一个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印太地区，对所有人都有利。他说，美国致力于遵守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的义务，包括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性武器，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也确保美国维持足够的能力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的武力行动或其他形式的胁迫。日本宣布，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多边贸易协定将在今年年底生效。日本经济大臣星期三说，有11个国家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将在12月30日生效。当天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完成本国对这一贸易协定的核准程序，并成为第6个完成这一程序的成员国。CPTPP 的前身是 TPP,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宣布退出 TPP 之后，其他的11个国家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带领下，在今年3月签署了 CPTPP。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 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 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Good,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 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 lift， L-I-F-T， lift， 动词，抬起来。
Couch， C-O-U-C-H， couch， 名词，沙发。
Hurt。H-U-R-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 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Eva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 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宇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啊先喘口气。”
另外呢 ，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Take 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 ，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了。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伊娃回答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 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 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啊，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My name is so and 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 ，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面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哦，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儿，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在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 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 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 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 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I-R-E-P-L-A-C-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哦，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肖华，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什么是 hard part？
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啊，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啊？哦，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 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 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Gavitinjo, Jenga Kermanda Luina, eating Timwala. Since I, woman, Yung Yingwen Tijiga Venti, Tindaja, Yung Yingwen Huida.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 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 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 Richard's wife, Marilyn. 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周二发表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与黑客 和公司内部人士合谋，侵入私人公司电脑系统，窃取商用客机使用的涡轮发动机数据。这是司法部自今年九月以来第三次对中国江苏国安厅的情报人员提出指控。司法部声明指控了中国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情报人员扎荣、柴猛和其他同谋。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和他们招募的黑客以及公司内部人士多年来共谋窃取敏感的商业航空与技术数据。声明显示，从2010年1月到2015年5月，江苏国安厅情报人员和他们的黑客团队专门负责盗窃美国和欧洲商业航空公司使用的一种涡扇发动机核心技术。这种发动机由在江苏省苏州市设有办事处的一家法国公司和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合作开发。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德莫斯周二说，这只是开始，我们将与联邦合作伙伴一道加倍努力保护美国的创造力和投资。在美中经济和军事关系均陷入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华盛顿说，对待中国，美国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他还证实，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下周将前来华盛顿，继续就两军关系举行会谈。马蒂斯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目前面临三种威胁：力量上的威胁、最紧迫的威胁和政治意愿上的威胁。他说，目前最强大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主要是俄罗斯的核力量。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有两个，一个是暴力恐怖主义分子，另一个是朝鲜的核导弹项目。而中国的威胁是来自政治意愿上的威胁。马蒂斯不久前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讲话时也谈到类似的话题。在那次讲话中，马蒂斯说，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他又说，中国不必是威胁，美中可以合作。随着北京在区域作为更为强势，一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遵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的义务是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关键。台湾一向是也将持续在美国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伙伴。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海大卫星期一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闭门主旨演讲中做出了上述表述。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公开演讲稿内容，海大卫说，美国支持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因为美国认为一个坚强安全的台湾是防止侵略的最佳威慑，也是台湾人民最能捍卫得来不易的民主的最佳方式。而一个坚强与安全并且有办法捍卫其社会及经济制度的伙伴，对确保一个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印太地区，对所有人都有利。他说，美国致力于遵守台湾关系法下对台湾的义务，包括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性武器，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也确保美国维持足够能力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的武力行动或其他形式的胁迫。日本宣布，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多边贸易协定将在今年年底生效。日本经济大臣星期三说，有11个国家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及 CPTPP 将在12月30日生效。当天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完成本国对这一贸易协定的核准程序，并成为第六个完成这一程序的成员国。 CPTPP 的前身是 TPP，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去年退出 TPP 之后，其他的11个国家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带领下，在今年3月签署了 CPTPP。 这项协定的参与国既希望能够消除贸易壁垒，也希望这项协定能够推动跨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政治与防务合作。特朗普总统对包括 TPP 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与贸易伙伴发展双边关系会对美国更加有利。但是在11个国家签署 CPTPP 之后，特朗普又下令他的经济幕僚考虑美国重新加入 TPP。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北大教授张维迎，他最近撰文指出，把中国过去4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归功于中国模式，这是错误和危险的。文章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无独有偶，一位曾经成功的预言了中国崛起的美国学者，他也在最近表示，中国模式正处于一个分水岭，如果改革不慎，那么中国奇迹可能就此陨落。到底多年来中国官方推崇的中国模式是什么？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增长陷入了10年来最缓慢的时期，这些对中国模式的质疑和批评是否合理有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龚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想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两位美中学者针对中国模式所提出的看法和质疑之后呢，之前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小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有没有这种中国模式的存在呢？
好的，如果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那么中国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模式的核心呢，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而中国的经济模式呢，实际上又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前两天，张维迎教授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那么说穿了呢，就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权力所有制，也叫公有制，然后就是管制经济。那么从官方和一些御用文人们他们吹嘘的这个中国模式，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是皇帝的新装。至于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存在，那么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或者不同的角度来看。按照黄亚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成功经验和欠缺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印证。黄亚生呢，是坚决否认有中国模式存在的，他在10年前就曾经说过，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而且极其危险。只是黄亚生的说法有些地方过于保守了。中国成功的经验当然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印证，但是中国出现的许多中国特色的灾难却是中共独有的。比如黄亚生曾经提到，中国的人均 GDP 和中国的节育政策有关，但是中国残酷的强制节育政策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的，比如强制剥夺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比如城乡隔离制度，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关于中国模式呢，秦晖教授也做过很多的研究和分析。那么综合秦晖的许多说法，可以把中国模式简单的概括为低人权、负福利、高税收、官自由。也就是说，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讲，不仅没有福利，而且福利是负数，民间没有自由，但官方却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叫官自由。这是秦晖教授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好的。
好的。那么巩胜利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照小明先生刚刚的分析，还有引述这些学者的这些看法和判断，为何中国官方要如此的推崇，而且不断的追捧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从中国官方的角度来讲，中国模式对他们的意味或意义有多重大？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如果真要讲一种模式的话，我觉得应该推崇到人类文明到现在，特别是近200年来的文明，我们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之所以要讲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来讲呢，那就是简单说，在人类到今天呢，应该可以扶持，可以让大家来学习，甚至大家可以应用实践的一种国家模式，这样才能叫推动一种模式。如果真要讲模式的话，那么是不是讲，如果中国模式存在的话，那么朝鲜模式、古巴模式、其他等等的马列主义模式是不是也存在呢？那么我们又推算吧，假设马列主义存在，那么这马列主义的存在，那可能就是200年到现在哦，那可能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也就40多个高收入国家，再加上全球的198个国家左右，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里面都有可能发生了问题。因为什么呢？中国模式如果存在，那就可能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那么如果马克思主义存在的话，全球的国家的生存模式，特别是法治国家，还有一个发达国家，还有一个高收入国家，那它就要改渠换道。如果他不改道，那么中国就改道。这两种如果真要说的模式的话，那结果就是中国不改道，就是全球的发达国家改道，或者全球的市场经济改道。所以我先做这么一个推论，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好的，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个北大教授张维迎，他这两天在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那么在我们谈到他的文章前，我们要特别强调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他们是在10月23号发表了这篇张维迎教授的全名叫《理解世界与中国经济》的文章。结果呢，这个文章在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转载之后呢，现在已经从北大的这个官网上给撤下了。那美国之音我们也试图联系到了张维迎教授，希望他能够参与今晚的节目，不过他以不方便为由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邀请。那我想我们就先来看看张教授在这篇文章里，小明先生他特别提到中国模式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它不符合事实，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模式的后果很严重。我们就先来请您谈一谈，他谈到了，他说中国模式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张教授的论点是什么呢？他说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是基于市场的力量，是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还有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间所积累的技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我想请教小明先生，您同不同意张教授的论点？也有很多人说确实是这样，这个西方国家铺好了道路，中国只需要在上面走路，想当然尔这个速度是要快了很多，也促进了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您的看法呢，小明先生？
好，谢谢。基本上我认为张维迎教授的说法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他这个说法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说法。我前面提到过的黄雅生先生在10年前就有过类似的表达，也很完整的表达。所以这个呢，在今天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应该说和当前的中国的整体环境和整体气氛有很大关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那么他这篇文章的概括性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应该说这三点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正确的。比如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精神、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来积累的技术。但是如果说把中国这40年的经历详细分一点的话呢？
如果全球其他国家不能复制，这说明
您说的是，您说的是
空穴来风，
您说的是复制，是不是复制中国模式？
就是其他国家可不可以也可以这样做
啊？哈，
简单说，比如像人治的方式，一个领导人 反复的做。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十几次的路线斗争，什么刘少奇啊，什么什么，反正就十几次的路线斗争。如果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可以把中国像这样，有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现在的全球的老二这么个，那能不能复制？这是对国际上来讲。对国内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检验，这是最大的检验。那么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是最根源的检验。因为中国通过过去的四十年驾驭了人类的进步，而和就是简单说和人类同步来发展和进步了，甚至经济起来了，它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按照他的模式，按照毛泽东前面三十年，比如说76年之前的模式，他不可能走这样的路。所以他驾驭了人类最先进的经济文化，其他的比如机器工业电子什么革命都
好的，
所有的成果他都学来了。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要解释或者是认知一下中国模式存在，我觉得未来是最好的检验，能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如果不能，那这种模式就是短命的。主持人，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想请教您的看法呢，您对于龚先生刚刚所提的能不能让人民富起来这是一个指标，您觉得这个指标的重要性有多大？那么能够确切的来检验中国模式吗？
啊，当然，我觉得龚先生的话应该有道理的。据说任何一种发展，它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国民能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所以中国的这个模式恰恰是以牺牲国民的福利为代价来强化国家的实力。这个问题黄雅生先生在十年以前就严厉地批判过中国模式。那么张维迎他表示的中国模式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利，其实这是一种很含蓄的说法，这种模式从来就没有对中国人有利过。那么他说的这个中国模式会误导自己，是不是会误导中共，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一种很含蓄的表达，因为他我想他有特殊的环境。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是中共需要一个中国模式，强化国企，强化政府的权力，那并不是被中国模式所误导，而是中共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只有强化国企，只有扩大政府权力，才能够维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存心想要犯的错误，这并不是被中国模式误导了。没有中国模式，中共也会找出其他的理论和模式来愚弄百姓，来愚弄世界。所以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共最关心的是他政权的安危，不是民众的百姓的福祉，所以这是中国模式的最核心的因素。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我们把这个讨论的范围来逐步的扩大。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国模式是中国政权它用来对内也是可以欺骗百姓或者保住政权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看来，在整个国际环境情况下，中国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角，好像越来越行不通了。除了美中的贸易战，我们看到欧盟、日本，看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对华贸易现在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在中国都有不少的学者开始来重新的探讨这个中国模式到底能如何的走下去。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北大教授张维迎，他认为呢，这个中国模式除了对内是自毁前程，对外他发表的这又是一个令人非常惊讶，他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认为呢，中国模式对外呢是把中国树立为西方视角下一个令人惊慌的异类，它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就是和对中国成就的这种错误解读脱不了关系。他说呢，在西方人看来，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是不相容的，所以呢，西方国家不会让它畅通无阻、高歌猛进。我想这一点，请龚胜利先生您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但刚才你讲的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先分析刚才张英维教授他说的，这叫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来讲吧，资本主义这是全球200年前就已经明确了。资本主义简单的说法，现在理解更确切一点，就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为实践、为理论支撑，也就是自由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那简单说，中国的国家的话，那从秦始皇开始最于开国，然后从什么唐代李世民，再下来就是朱元璋。那么这一串的国家资，所谓的国家来讲哦，那其实就是一个人治皇权的归根结底。什么叫皇权？皇权人治，就是说皇叫民死，民不得不死。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号称五千年，其实只有两三千年历史上，那就是这么论述的。所以我讲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国现在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治，他所谓的、
您同不同意龚先生，对不起打断您，您同不同意中国模式像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就是导致今天中国在国际间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友好不友善的环境，或者是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触发的一个点，因为西方世界没有办法接受中国以中国模式来解读他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结论是肯定的，它不存在，目前也没有办法，就是和未来吧，没有办法调和。就是说的，最近中国自己搞的一张讨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如果存在下去的话，那全世界就要翻过来了。那么如果退一步来讲，中国存在的话，那全世界也麻烦，要颠倒过来。因为一个模式，比如像中国现在最新主张的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在共产党之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它可能承载于全世界吗？我反问一句。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就中国模式，如果现在面临这么多的质疑和讨论，那么是不是有任何地方国际社会该如何来因应这样的一种局势的发展，而中国方面是否也意识到了中国模式所带来的一些挑战。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现场的讨论要继续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想继续先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来看一看，那么除了这个张维迎教授的这个说法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两天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了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他叫 William Overholt， 威廉姆·奥弗尔霍特。这位教授他曾经在1990年代出书，成功的预言了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将会迅速的迈向超级大国之路。当时他的这番预言还引起了很多的质疑和不平之声啊。但是呢，这个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各界也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位教授对中国的发展却不是那么的乐观了，他也同样认为中国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水岭，如果改革不慎没有做好，这个所谓的中国奇迹或者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就会迅速的陨落。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特别是这位奥弗尔霍特教授他说呢，会有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中国的改革要实施起来是要比想象的困难的多，第二呢，他说在中国复杂的经济背后有着同样复杂的政治，所以很多问题归根究底回到了政治问题。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好，谢谢。那这位哈佛学者对中共的理解，我想是过于理想化了。中国奇迹的创造一开始就不是中国模式，不是中共所宣传的他的中国模式，而是中国的底层百姓，特别是2亿农民工的血汗创造。如果有什么中国模式的话，那就是秦晖教授所说的那个所谓的高税收、低人权、负福利这种模式，或者这个奇迹，从本质上就是无法长久维持，它的陨落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另外他说的这个中国改革实施起来比想象的困难多，这个困难实际上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共的政治制度，在于中共自身，他为了维护他自身的利益。那么他说的中国复杂的经济背后是同样复杂的政治，他实际上是说中共内部的这种众多的利益集团牵制了中共的改革，所以他这个原因实际上把问题给看得或者说是有点本末倒置了。中共的从根本上讲，习近平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共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别要远远小于他们和中国民众的分野。 在根本的利益上，习近平他想改革，其实他的和中共统治集团的那些利益集团完全是一致的。影响习近平实施改革的并不是利益集团，习近平的影响改革的最根本原因是习近平他内心中的那种共产主义观、共产党观念、共产党的利益。所以在根本的问题上，是中共当局和中国民众的利益的尖锐对立，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的难处所在。如果照顾了中国民众的利益，那么共产党他的利益就不存在了。如果照顾了共产党的利益，那么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改革，这是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龚生义先生，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小明先生说的比较准确。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人类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所有国家权力的存在就是这么三种模式。一种叫暴力革命，占山为王，夺取政权，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比如现在最常见的，像美国的独立运动，夺取了政权以后，把权力交回给人民群众。什么叫人民群众？就是所有的公民来举手来表决，来达到最高的权力。那么还有一种权力，就是皇家的，像英国的1000年来，因为英国是一个没有这个建国日的国家，那中国的皇帝都是这样来的呀。所以我们从了这个权力的源头来看，那中国这个权力啊，那现在来说就是一些个别人的权利，因为他没有经过所有公民的许可，所以这样的权利延续啊，那除非是有暴力，你不可能世世代代的以老永逸。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小明先生，我们节目最后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刚刚的讨论。那么刚刚这位网友也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模式是根据需要不断的在进行改革。不过刚刚就在我们谈这个网友评论前，我们还谈到了在中共内部要推行所谓的改革，要促进改革是何其之难，这包括美中各国的学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我想节目最后，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西方国家现在逐渐体认到了这个中国模式它所带来的一些威胁和问题。那么您认为西方国家是否看清了中国模式的这个本质？他们现在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对应措施？就比方美国政府来讲，您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否看清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这场仍然在进行中的贸易战是否就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一种挑战的体现？您的看法？
好的，应该说此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实际上非常有限，他们只是注意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注意到了中国产品的大规模的出口，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诀窍在什么地方，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西方世界并没有真正关心。那么刚前面我们说过的所谓中国模式的优势，用秦晖教授的话说，就是低人权优势。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中共实际上对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的破坏，包括盗窃知识产权，那么它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源于对人权的蔑视，对人的不尊重。所以这不仅是对中国人的伤害，也是对世界的伤害。正如不久前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中所说到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压迫本国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驻守，北京还将试图将其势力扩展到全世界各地。这是彭斯副总统他的演讲中的两句话。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或许川普政府已经看清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那么单单采取提高关税，这个只是一个很消极的措施，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办法。那么根本性的办法就是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应当高度的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不仅是帮助中国人，实际上也是帮助美国人，也是帮助全世界。好的，
在我们今晚的讨论针对中国模式，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巩胜利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和您探讨美国抵制上海进博会特席峰会还有戏码，请您按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